我们从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约翰福音。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呢和这个路加福音、马可福音三卷书呢都属于同一个类型的福音书。那么约翰福音呢，相对于这四本书来说呢，有独特的特点。那我们今天这一套课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我们不会讲太多的经文，但是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好的，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大概要知道一下新约和旧约呢是有区别的，有在排序上面有很大的区别。那么旧约呢，犹太人是有的，那我们用的圣经和犹太圣经有很大区别，在排序上面是根据书卷的类型有很大的区别。那么新约呢，犹太人没有新约，所以新约我们这些基督徒读的圣经的新约呢，它是按照时间和按照书卷类型两种排序方法。那么我们读的圣经呢，是按照这个书卷类型来排序的，比如说有历史书、书信和启示录，但它不是按照写作时间来排序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错误的认为我们读完这个福音书以后呢，就读罗马书，认为罗马书就是在福音书之后写的，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按照右边这部分看的话，最早写成的书卷实际上是福音书，是马可和马太比较早。那么最晚写成的应该是约翰的书信，也就是启示录、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是圣经里面最晚写成的书信。我们大概有个概念就好。好，我们看四本福音书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这四本福音书写作的历史背景是有很大区别的。主要的区别是为什么要写这些福音书，也就是它的目的有很大的区别。那我们列一个表格呢，给大家来看一下，从几个方面来看。一个呢，从写作时间上看，那么马可是比较早的，大概在60年左右，这个时间上会有几年的差别啊。那么路加福音呢，大概是在马可福音之后写成的。那么马太呢，相对于路加稍微晚一点。约翰福音是最晚写成的，大概在一世纪末90年代左右。那么作者分别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那么作者的身份呢，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知道马太呢是一个犹太人，他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那么他写的这个书卷呢，当然是针对犹太人。那么马可呢，他不是12使徒，但是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呢是一个商人。那么路加呢，他不是犹太人，是一个希腊人，也不是12门徒，所以他是一个医生。那么相对于约翰来说呢，他是12个使徒之一，但这个人呢是一个渔夫。那么马太呢是一个税吏。那么有人就要问了，那为什么马可和路加会写福音书呢？既然他不是使徒，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呢？那我们知道实际上马可记录的是彼得的故事，那么路加呢记录的是保罗的这个宣教旅程。那么所以因为作者的背景不同，所以这些书呢写作的读者也是不一样的。那么马太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看的，那么犹太人来说，他注重的是耶稣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君王。那么马可呢是写给这些罗马人看的，罗马人其实并不在乎耶稣是不是他的君王，他在乎耶稣这个人在世界上要干啥，所以马可的焦点是耶稣是一个仆人。那么路加呢，他是写给这个当时的希腊人看的，那么希腊人当中呢，他也不在乎你是不是我们的君王或者是其他的，他只说你作为一个人，你在这个希腊文化当中你有什么的分量。所以路加的写作目的说证明耶稣是一个人子。那么约翰呢就不同了，约翰因为是在末期写的，最末期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些使徒都过世以后，人们有很多的争议，那么这些争议出来的时候呢，由谁来评判？那么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对耶稣基督的认知出现差错的话怎么来评判，所以约翰就写了约翰福音，他的主要目的向世人说明约翰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这四卷书的主题不一样。那么结尾的时候呢，马太说是主复活了，那么马可呢说主复活升天了，那么路加呢说圣灵降下来了，又和这些基督徒在一起，那么约翰呢重点写说主还会再来。所以呢这两个结尾也不同，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来了，马可写的时候呢是非常简单，他要把彼得的一生当中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写下来，说这卷书写的时候是真正为了福音存留一些信息而写的。那么马太呢基本上也是为这个目的来做的， 因为使徒们都已经年纪大了，那么马太需要把这些信息记下来呢，见证给犹太人看。但是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呢，不是为了见证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平故事而写的，而是为了护教的目的写的。我们知道路加写作的目的主要是写给一个人看，他不是写给好多人看，是给一个人看，所以他的目的呢，是为了当时为保罗提供辩护证词而写的，它是一封辩护信。那么约翰福音呢，也是一种护教性的作品，它是为了维护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信仰的纯正以及他的神性而写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比较难懂的书卷应该是约翰福音，最容易懂的书卷应该是马可福音。但这三卷书和四卷福音书呢，被引用旧约的部分呢各不相同，尤其是马太大量的引用了旧约圣经，因为他写给犹太人看。那么其他书卷呢，引用的就比较少，尤其是约翰福音引用旧约的部分比较少，因为约翰福音的焦点不在于要给犹太人看，要给全世界人看，所以他的引用旧约部分相对较少。好，我们现在看一下约翰。约翰这个人呢，这个名字是非常有恩赐的，他是神的礼物或者神的恩赐。那么这个人是十二使徒之一，他是加利利人。耶稣在世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同工的时候呢，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雷子。那么这个用当时的这个亚兰文读出来就是半尼奇。这雷子呢，大概就告诉我们这个人的性格比较暴躁。他的父亲呢是西比泰，西比泰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神的份儿和神有份儿。他的母亲呢是这个，我怎么今天怎么电脑老出来？对啊，老板。他的母亲叫萨罗米，这从这个历史上考证呢，他应该就是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妹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萨罗米呢，在耶稣讲说他要在十字架耶路撒冷成就他的事儿的时候，就求耶稣说，你让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因为他实际上是有亲戚关系的。然后他的哥哥呢叫雅各，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我们都知道，抓住的意思。那么在圣经当中多次记载，约翰呢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也就是大家判断约翰福音是这个约翰写的一个主要证据，也就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是他耶稣所爱的门徒写的这卷书。因为是他所爱的门徒，所以耶稣在一些特殊的时候呢就带着这个门徒，比如说雅鲁的女儿复活的时候，耶稣就带着这个约翰这个门徒，比如说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带着彼得和约翰，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最接近耶稣的呢还是约翰。那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约翰这个人呢家族比较富有，因为他是渔夫出身，他的父亲有渔船有故宫，而且这个人呢也很善于社交，所以呢他认识当时的大祭司。所以我们知道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呢，彼得能进入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边，其实不是因为彼得能进去，是因为约翰他把彼得带进去，所以他俩是真正进入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的两个门徒。那么约翰的大概生平呢，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不多，然后根据早期一些教父们的资料记载呢，他的大概行迹是这样一个过程。这里面有几个年份呢是不一定准确啊，大家参考就好。比如说五旬节的时候，约翰是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时候大概是公元的33年的时间，这个相对比较接近。那么我们知道五旬节的时候讲道的人不是约翰，是彼得。那么彼得讲完道以后呢，约翰他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在协助彼得在耶路撒冷地区建立好教会。那么中间这一段时间呢，有几十年的时间呢，就不知道他到底在哪，资料不全。直到70年左右呢，我们知道约翰的工作呢直接从这个耶路撒冷呢慢慢向西移动，移动到小亚细亚这个地区。那么最后呢他就常住在以弗所。我们知道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教会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约翰常住以弗所。那么当时耶稣的母亲也是由约翰来照看，也住在以弗所。那么80年代的时候呢他就被捕了，80年的时候大概那个年代他被捕以后呢就被流放到巴摩岛，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在巴摩岛上看到这个异象，写下了启示录。所以约翰的作品当中，启示录是最早写成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罗马帝国的多米田作为皇帝，也就是在81到86年这个阶段，是多米田是当时的罗马皇帝。那么这个皇帝呢，实际上对基督徒有很大的迫害。我们知道彼得也是死在他的手下，那么约翰呢，也是在他的期间被捕的。那么85年左右呢，约翰就从这个巴摩岛上回到了以弗所。那么具体是不是真正的是85年，也可能是在这个85年前一点早，但是85年中间这一段历史呢不太清楚。总而言之，大概在85年左右，约翰就回到了以弗所。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已经80几年的时候呢，约翰就是写福音书的时候，也就是他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大概就这个时段写的。大概在公元100年的时候，约翰是寿终以弗所，当时记载他的寿终年龄是98岁。所以他的12个使徒里面呢，只有一个就是约翰，是寿终正寝的一个约翰。那他的写作时间最有可能的约翰福音是在85到90年左右，大多数人认为大概就是在这个区段里面写成的。那么约翰为什么要写一本约翰福音呢？当时有这么几个重要的因素。一个呢是政治上的原因，我们知道在81到96年的时候，罗马皇帝多米田对基督徒形成很大的迫害，所以好多基督徒呢不能在这个外面公开的宣教，有很多的限制。第二个呢是信仰方面，信仰方面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基督徒的内部，也就是教会的内部出现了好多异端，比如说假先知、低基督，这些词汇都出现在约翰一书里边。我们知道约翰一书就和这讲的就是当时的信仰里面出现的问题。那么外部出现这些，那么内部呢就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对于使徒的教训解读出现很大的差错，甚至有人歪曲耶稣基督的教导。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马可和这个路加福音、马太福音已经写成了，在教会里面已经开始流传。那么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呢，好多在教会里面就出现不同的解读。那么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需要有人来给他验证这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彼得、雅各、保罗这些重要的使徒呢都已经殉道了，那么唯一存活的12门徒之一就是约翰，而约翰也是唯一存活的亲眼见过耶稣、亲耳听到耶稣教导的、亲手摸过耶稣的见证人之一。所以这个时候约翰就不得不写一本这个护教方面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品的最后成稿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约翰福音。说这卷书是写给当时所有全世界可以读到这个书的人看的，他不是写给某一个人看的。那么他的目的呢就非常清楚，他写给教会的，所以他的目的是维护基督信仰的真道，这是他的主要部分。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约翰福音非常的好读，那个语句非常精美，读的时候呢朗朗上口，逻辑非常清楚。但是你真正要明白他的福音真谛呢，又发现约翰福音并不太好明白，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它里面涉及有很多护教方面的道理。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呢都非常喜欢读约翰福音。好，这是他的政治背景。那么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究竟是什么？大家猜来猜去，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去猜，直接到约翰福音去看。约翰福音的第20章30节里面，约翰是这么写的，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很清楚，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所记载的不是耶稣基督所有的神迹，是一小部分，而且借着写这些事呢，就是让我们认知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能看到约翰福音的目的非常清楚，而且不是说写完以后大家一看就完事儿，让大家因着基督的信仰去信他，然后可以得着生命，这就是约翰福音的目的，最终的写作目的。 那我在读这个约翰福音之前呢，我们要给大家回顾一下约翰的呼召。其实约翰的呼召不是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而是记载在马可福音里面，记得比较详细。那么当时马可福音是这么写的，说耶稣顺着加利利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呼召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留在船上跟从了耶稣。那么这一段话记载了两对弟兄，就是彼得弟兄和约翰弟兄四个人是怎么成为约翰这个耶稣的门徒的。那这里面很重要的两个字，打鱼和捕网，就说这两对弟兄，彼得是以打鱼的为他的主要的这个职业，而约翰的主要职业是捕网的。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都没打过鱼，所以我们不知道干嘛。其实打鱼呢是一个技术活，捕网的呢是一个后勤保障的活，而且打鱼的人一般身体力壮，很有技巧，那么捕网的人呢相对呢比较弱小一点，所以一般是坐在岸上捕网的。那么这个虽然有它的属灵含义的，我们知道彼得一直是在前方宣教的，是建立教会的，而约翰呢，你很少在他的历史当中看到约翰有太多的宣教史，他的主要职责是护教。那么约翰福音就是他护教的重要作品。那么我们知道约翰还包含有另一个使命，就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呢，把他的母亲交托给约翰，让约翰来照顾他的母亲。所以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约翰是把这个耶稣的母亲赡养受终在以弗所，然后他自己才死的，所以他是唯一受终正寝的耶稣的十二门徒。那么他的主要职责是护教，而不是在前方宣教。所以你能看到这两个使徒他是各有他的自己的不同的，从宣教上你能看到，一个是打鱼的，一个是捕网的。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呢，我觉得弟兄姐妹们也要慎重的想，这个我们到底恩赐是在打鱼，还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是要捕网。我们按照自己的恩赐去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不要让这个约翰去打鱼，也不要让彼得去捕网，他互相都做不好。只有彼得去打鱼，约翰去捕网，那么他就会配合的非常好。这个是我们也该从里面学到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特点。你们要读懂约翰福音呢，我们必须要知道约翰福音的写作特点是什么。约翰福音的特点很多很多，我们在这儿呢不可能给大家讲太多，大家给大家介绍五大特点。第一大特点就是约翰福音里面使用了一个新的字来描述上帝，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道。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里面出现这个中文字道，其实在原文的希腊文里面叫 logos， logos 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这个白话文讲就是话语，或者叫哲学，就是思想的那个哲学，或者说更准确的了解就是宇宙里面的定律，或者就是充满天地之间的真理，是这个字的含义。其实我们今天的所谓的什么什么科学或者什么什么学科，那个学科这个字就是从 logos 这样过来的，它是表示着事物发展里面的一些规律，是这样一个含义。我觉得我们中文把这个字翻译成道非常的准确，因为我们中国人对道这个字呢有它非常深刻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它是超越人类的，它是一种智慧的象征，所以这个字其实对我们中文的翻译是非常准确的。但是你光知道这个道，其实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意义不大。约翰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讲了几个重点，第一个说太初有道，第二个说这个道就是神，第三个呢告诉我们说太初这个道和神就在一起。他为什么要这么写这个？这么写就是把耶稣基督的身份从一世纪推到太初，推到人类历史的最开始，这就是他的神性象征。然后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然后你说是太初有道，其实这道和你没关系的话，这道一点意义都没有。他说这个道和你有关系，它是人的生命，是人的光。那其实你听到这个地方说有道和你有关系，这俩要知道以后，这个道其实和你有大的有多大的关系，怎么去作用你呢，你还是不清楚。那么第十四节是约翰最重要想告诉我们，他说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约翰在这最简单的这个字里面告诉我说，天上有道，这道现在在人间和你我有之间的关系。这个信息其实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信息，这些人们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呢，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我们经常会争论有没有神。其实这个问题呢，不应该值得争论。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神和你的信仰关系都不大，和你信仰最关系大的是这个神和你有没有关系。如果这个神在那儿和你没关系，那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你看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有道，太初就在，但他现在住在我们中间，和我们有关系。所以我们的信仰里面出去给人家传福音的话，或者说你遇到这个一些人争辩一些问题的话，这就是我们的焦点。其实有没有神这个问题是不值得争论的，值得争论的是这个神和你有多大关系。如果和你没关系的话，他和有没有和你什么关系啊？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如果他有和你有关系，那你就得慎重考虑了。这就是约翰护教的第一个重要理由，也是约翰福音的第一大特点。它有一个新的字叫道 Logos。 那么这段教导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耶稣就是那个真理，就是宇宙世界当中充满万有的那个真理，那个律。这就是约翰要告诉我们的。好，约翰福音的第二个特点，它指的是神迹。神迹这个原文的希腊文里面它叫 Seminar， 这个字翻译过程今天的中文，准确的讲应该叫标记，就是耶稣基督的标记。但是我们的圣经当中把它翻译成神迹。那么耶稣实际上在世行的也是神迹。实际上这个约翰用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从耶稣行的神迹里面，你就能够看到他身上有神的象征，他是表达这样的含义。那么耶稣在这个约翰在耶稣基督生平过程当中，他选了七个神迹记载在他的约翰福音里面。这七个神迹呢，第一个就是迦纳的筵席，是水变成酒，这个记载在他的第二章里面。第二个神迹是加百农的大臣这个儿子病了，就记载在第四章里面。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毕士大池子的摊子，是记载在第五章里面。还有加利利的五饼二鱼，它记载在第六章里面。然后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这也是发生在加利利湖里面，在第六章。那么第六个神迹呢，是在耶路撒冷里面治疗好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是记在第九章里面。然后就是最后耶稣复活以后，彼得在加利利湖打鱼的时候，耶稣说你往右边撒网，打上了一网一百多条大鱼，这是他的最后一个神迹。那么这七个神迹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的。如果你和前面的所有福音书比较一下，你会发现只有两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和其他福音书是重复的，你就是五饼二鱼和水面上行走这两个神迹，在马太和马可里面都记载过，那么路加福音里面也记载过水面上行走这件事，只有这两个。那么剩下那五个神迹呢，都是约翰福音里面所独特的独有的神迹。那么这些神迹呢，我们在讲正文的时候呢，会给大家详细来解读这些神迹代表什么意思。那么今天我们大概知道，约翰记载的这七个神迹里面有五个是独特的，非常独有的，其他福音书没有写过的，只有两个是其他福音书里面都记载过的，五饼二鱼和水面上行走这两个。好，那么这些神迹告诉我们说，耶稣是有神性的，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人替我们死了等等这些事，不是当时人们所辩论的说耶稣根本不是神，耶稣原来就是个人， 然后受洗以后呢才变成神，这是当时的好多人这样一种说法，这种都属于异端。那么约翰要驳斥这种异端，说不是，耶稣一开始就是神，这是他的第二个部分特点。那么他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往事。约翰福音里面一共有七个我是什么什么，我是什么什么的记载。那么我们一谈到往事呢，我们这些外邦人其实对这个没有任何概念，是说往事，往事就意思就是往事啊。其实犹太人不是这么认为的。一旦提到往事，这个希腊文里面叫哈亚，这个希腊文叫哈亚。那么这个字呢，其实在犹太人看来的话，这个字意义重大，这个字就是上帝的名字。我们还记得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神招呼他说，你去救我的百姓。那么摩西当时问上帝说，我凭什么去救你的百姓，我算什么，我要告诉别人说谁让你来的。那你知道上帝那时候给摩西怎么说的，说你去告诉我的百姓，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其实那个自由拥有是我们中文的翻译，那个原文里面就是我是，我是就是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自己。其实这个字的准确原来的含义就是存在，是，或者说自由拥有。所以你呢，如果有这个背景的话，你就知道约翰福音里面为什么要强调七个我是，也就是这是耶稣神性的象征，耶稣就是那个自由独有的耶和华上帝。第一个我是，是我是生命的粮，记载在第六章里面。第二个我是，是记载说我是世上的光，记载在第八章里面。那么第三个我是，是我是羊的门，是所有的羊要从他这个门进去。那么第四个我是，我是好牧人。第五个呢，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第六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第七个，我是真葡萄树，凡是在真葡萄树上连接的都可以结葡萄出来，那么如果不连在真葡萄树上的都是没有果效的，最后没有任何成绩。所以能看到约翰特别的对耶稣基督做出了这样七个我是的见证，这七个其实就要告诉当时的犹太人，有犹太背景的人一读完就知道，耶稣是神派来的，是神的儿子。好，现在我们看他的第四个特征。约翰福音的第四个重大特征就是一个见证的福音。约翰这个人呢，应该说对神比较了解，他好多东西是七个七个的说，是吧？七个这个神迹，七个往事，他这里有七个见证，也就是说由谁可以证明耶稣是耶稣基督呢？耶稣是神的儿子呢？耶稣就是基督呢？他用了七个重要的见证。第一个，他说天父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我知道约翰福音里面多次讲说他是父差遣派来的，我做的事都是父让我做的，我和父同为一。所以耶稣讲了好多关于他和父子间的事，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以他是天父为他做了一个见证。第二个，神子就是他自己为他自己做了一个见证，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七个往事，是说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他是真正旧约里面连贯过来的那一位，不是新约的时候才产生的。这些在我们把经界给大家写在后面，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来查考一下。那么第三个重要的见证就是耶稣的侍奉。耶稣的侍奉其实三年半的时间里面，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神迹其实，但是约翰用了七个耶稣所行的神迹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那么第四个证明呢，是圣灵。我们经常说圣灵有什么作用呢？其实圣灵最大的作用就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说圣灵来了，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来了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让我们能够进入基督。所以好多圣灵的这个工作呢，都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详细的记载。 所以你能看到圣灵为耶稣做了一个见证，说耶稣就是基督。那么第五个见证呢，就是圣经。那当然这个地方所说的圣经，不是指的我们今天手中拿的这一本新约圣经，而是当时一世纪的时候他们手上拿的那本圣经，实际上主要是旧约。也就是说，约翰福音里面也记载了不少关于旧约对耶稣基督的预表，和在新约当中所出现的这一位就实现了旧约的预表，他记载了这样一些信息。所以那本圣经给耶稣做了一个见证，耶稣就是基督。那么第六个见证呢，就是先锋。我们知道这个先锋是谁呢？这个先锋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在耶稣子前来的，也叫基督的先锋。他对耶稣做的最有力的一个见证，就是讲了一句话：看哪，神的羔羊。那么这句话我们以前给大家分享过一点，其实这句话让我们外邦人读的时候是没啥意思，看哪，神的羔羊，不就一只羊吗？但是对于这个有犹太背景的人来，一读这句话他就知道，说神的羔羊，那是献赎罪用的，那是上帝为他们的罪所预备的东西啊，是他们逾越节的时候必须宰杀的那个，也是他们后来逾越节的时候必须要带着所有以色列民族的罪，把这只羊放入旷野里面，让它自生自灭的那只羊。所以这个先锋的这一句话，把当时所有的犹太人都震惊了。所以犹太人就从这个城市里面跑到旷野里面去找这个先锋施洗约翰要受洗。那约翰就给他们洗礼，约翰说：我给你们洗礼是用水给你们洗，来让你们认罪悔改，但是将来要有一位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洗礼，那会让你们重生。所以这就是那个先锋约翰对他们所做的见证，说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那么第七个见证，就是我们说的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实际上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做了一个最美好的见证。那么这些见证呢，记载在所有的四本福音书里面和使徒行传里面，但是约翰福音里面特别的记载呢，他的这个12个门徒里面，他过程当中的一些门徒之间的教训。他说从这些教训里面你们就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尤其我们在读那个变相山的时候，这个不是变相山，他们到那个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耶稣提问门徒说我是谁，那我们知道彼得回答是正确，你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这种认知都是由门徒来给他做的见证，这是非常重要的七大见证。那么约翰福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爱。爱这个字呢，在整本圣经里面出现过无数次，但是最爱论述最清楚的是约翰。约翰在他的约翰福音里面用爱这个字来阐述耶稣基督的救赎。我知道耶稣是因爱而来，因爱而死，因爱而复活，最典型的一句经文就是我们人人会背的约翰福音3:16，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么这个里面讲的，约翰就把这个整个基督救赎计划里面的核心讲出来。他说不是因为人好，是因为神爱世人，所以耶稣才会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到我们中间。他来了不是让把我们全部的人都给杀了定罪死了，而是让我们因着信他而得永生。这个信息是约翰福音里面最重要的关于基督爱的信息。那么关于约翰谈爱，我们知道在约翰一书里面整天的篇章都在谈基督的爱，其他的使徒谈的很少。那么这就成为约翰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耶稣是因爱而来，因爱而死，因爱而复活。那么这是约翰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五大特点。然后你要看，从其他的角度看呢，也有不同的这个特点，和其他福音书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这五大特点造就了约翰福音独特的地位和它的护教特征。 好，我们再换一张幻灯片呢，就看看约翰福音。如果你从内容上看的话，如何来把它分一下大概的类，我们可以从五个部分来看。约翰福音的总体主题在讲一句话，神的儿子就是站在面前的耶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在讲神子。那么神子是什么呢？他讲道成肉身，是约翰讲的第一个部分，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以前所有的门徒的教训福音书里面都没有讲道成肉身这样一个概念，只有约翰在讲。约翰在讲的目的就是这个道不是后来形成的，是从太初就已经有的，他现在住在我们中间。那么第二部分呢，是在讲耶稣的传道事工，这部分比较长，大概有十来章的内容来记载这些东西，主要包括耶稣的神迹奇事和一些教训。那么第三部分呢，是教导记载了耶稣当时对门徒的教训，这个部分呢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门徒培训部分。那么第四个部分就是耶稣被捕受难被杀的这一部分，这一共有18、19章的内容在记载这个部分。那么最后一部分是耶稣的复活和显现。其他福音书里面都说过耶稣复活了，但只有约翰福音特殊记载了耶稣复活以后在加利利湖边上怎么教导彼得，而且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一个基督徒该做什么。耶稣重复了3次，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就是约翰的核心，一个基督徒需要爱神是最核心的东西。有了这个部分，然后耶稣才会吩咐你一个使命，说你去喂养我的羊。所以基督徒的最大的职分不是所有的这些行善施工，而是喂养基督的羊，这是最核心最核心的工作。所以爱神喂养神的羊，这是最后约翰福音里面对彼得的教训，就是在加利利湖边。那么这是约翰福音的整个五大部分的内容，我们可以这么去看，相对可能容易明白一点。好的，那么约翰福音的信息呢，其实非常明确，从头到尾的约翰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是他的全部福音书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呢，也就成为我们今天护教分辨异端和邪教的重要的这个依据。我们知道大多数的异端邪教呢，都是对基督认识上的错误，或者说对耶稣是神是人认识上的错误。那么约翰福音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依据，所以如果在你的侍奉当中，或者说在你的信仰当中，有人对耶稣基督的身份他的地位以及他的救赎产生怀疑的话，约翰福音是可以准确回答这些问题。也就基督论和神论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约翰福音里面去找答案。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异端邪教的分辨里面，我们知道在哪去找答案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约翰福音是最好的一卷护教性的福音书信。好的，我们大概我看多少时间，大概45分钟的时间，我会把下面的15分钟时间呢留给大家来提问。那么我们的这个课程录影呢